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8月23号的时事大哲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讨论呢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呢，中国社会火山是休眠还是在沸腾之中。话题二呢是呢，中国人贫困原因民调结果为何十年发生巨变。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现在的中国民众更多的将贫困原因归因于机会不均和经济体制的不公平。报告进一步认为呢，贫富不均这座火山目前呢只是在沸腾，但不太可能爆发。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是美中合作20多年的追踪调查。参与报告起草的哈佛大学退休教授社会学家怀莫廷10年前的研究显示呢，中国人当时更多的将不公平归咎于自己的能力差、不努力、教育程度低等等因素。虽然贫富分化问题呢严重，他进一步认为中国的贫富不均这座火山呢处于休眠状态。为什么10年前的贫富不均没有导致中共出现执政危机？中国人对贫富不均的最新看法能给北京呢带来多大的执政危机？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博士。邱博士您好。
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是法律学者、独立失明人于平博士。于平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下午好，晚上好。
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那么在提问前呢，我把这个调查跟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这个哈佛大学呢在2010年到2020年啊这个10年之间呢有两个著名的调查。那么我们现在呢很多人都知道，就是2020年的调查是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他们搞的一个调查。那么调查呢说呢，中国民众都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啊。那么这个调查呢被中国官媒啊用来宣传啊，增加它的合法性，所以是很多人都知道。那实际上早在10年之前呢，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啊他的教授怀莫廷啊，他有另外一个调查，就是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贫困原因问题的一个调查。那么他的调查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总体上呢，中国人呢并不对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表示愤怒，相反他们欢迎这个差距。大家知道这个结论出来之后让很多人就是掉了下巴，因为呢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中国的这个贫富差距呢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啊。那么这个调查呢现在已经过了10年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啊怀莫廷本人，还有呢另外就是这个斯坦福大学的啊经济学家罗斯高啊，等于在2023年又做了一个调查。那么这个调查呢是基于同样的调查的这个啊问题，合作的单位呢也是北京大学啊，他们一直跟北京大学合作。这一次呢他们呢在2023年的第二、第三、第四季度分别对12000人、13000人和75000人呢进行了一些调查。那么这次调查的结论就跟10年前的结论就有比较大的这个不一样啊。那么主要的这个我看看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10年前呢在问中国人为什么贫穷的时候呢，那么中国人第一啊说是缺乏能力，第二是中国人自己不努力，第三是中国人的个性啊特征有问题，排在前3位。所以说那个时候对社会不均普遍认为是自己的原因。那么到2023年这个调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呢，机会不平等、不平等的经济体制成为两大主要原因啊。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能富呢？那么2004年的时候呢，是因为这个人的能力和他的天才。 第二是因为他的教育，第三是因为他的关系。那么到2023年这个调查呢，人家认为他能富是因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他有关系，第二是因为他这个人成长于有一个有钱的家庭啊。那么能力和天才呢，排到了第四的位置上。所以说这个调查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外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说啊，在2023年的时候呢啊，在2023的时候呢，有62%的人说我们付出不会得到回报，但是到这个62%的人说不会得到回报，到2004年的时候呢，只有28%认为呢我们付出不会得到回报，所以这个差距是很大的了。那么我首先呢，我想请问这个邱家军先生啊，因为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就是说火山现象的迷思的问题。所谓的火山现象的迷思呢，就是一般的认为，随着不平等的扩大啊，工厂和农村抗议的增加呢，人们认为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会导致这个压力的增加，就像一座火山啊，最终会爆发啊，最后呢，这火山爆发呢，导致政权的不稳定。可是呢，事实是这个事情在中国并没有发生。所以西方研究中国的人认为呢，这是社会火山的一个迷思。那么邱家军啊先生，你怎么看社会火山的迷思这个现象？
这个社会火山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它可以描述中国社会当下的这个不公现象。但是呢，这个比喻它并不是一个政治学或者是社会学的理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要作为一个理论的话，它要有解释力，并且呢还有适用性，也就是说它不光能够解释中国，还要能够解释其他和中国类似的国家。那么尤其是呢，理论要有预见性。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世界第一，那这个火山还在休眠的话，这就表明中国社会普罗大众已经被驯服的过度体制化了，这个火山就很难爆发了。那么这也说明这个比喻能否解释中国社会的现状还有待进一步商榷，要么还有其他有待挖掘的原因，要让这座火山呢处于这个休眠状态。我认真的拜读了这个怀莫廷教授的这个研究报告。那首先呢，我关注的是他的这个研究方法。他2004年开始与北大中国研究中心进行了一场这个全国的面对面的这个调查。那么他想调查呢，中国公众对这个不平等的看法。2009年、2014年，北大呢重复了这个调研。2023年的调研是采用的网络平台。但是这个抽样它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是如何确定的抽样框，也就是说我到底选哪些人作为我调研的对象。因为你作为一个大的调研的母体，你要选样本最好呢采取这个等距抽样和分层抽样，这个报告呢并没有告诉我们。当然他这个报告最后也讲了自己的方法论，但是呢我认为这个方法论呢有待进一步明确。那么其次呢，这个问卷的设计主要针对的是经济领域，它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也就是说这个比喻还有待修正，有待拓展研究领域，比如说拓展到政治领域、中共高层权力斗争领域，甚至军事领域，那不妨就叫什么政治火山。或许这也能够解释这座火山为何暂时休眠，但是呢一旦爆发那就是天翻地覆。那其实呢，中国社会它演进的历史惯性，我们只要看一看，它更多的是权贵阶层的政治火山，而非普罗大众的社会火山。但是呢，把社会火山作为一个观察指标仍然是十分有价值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你要观察政治权力斗争、军事政变，这个是很难做调研的。
谢谢这个邱家军博士提出了一个更有趣的概念啊，政治火山。 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刚才邱家军博士也介绍了，我们也知道，就这个调查呢，它是跟北大合作的啊。那么偏重于经济的领域，那么如果你要搞政治调查，那你就比较麻烦了。我记得我当年在中国搞这个公民政治心理调查的时候，我们的调查员是后来是被抓了啊，因为我们问的问题确切就是啊政治问题。那么搞这种调查呢，那是非常的有麻烦的啊。那么于平博士呢，您也是这个一个中国问题的近距离的一个观察者。那么他这个调查报告呢，横跨了啊这么长的时间啊。那么他提出的社会火山的迷思啊这个概念和邱家军博士刚才提到的政治火山的这个问题呢，在某个意义上可能比观察中国更需要啊，比社会火山这个更有意义一些。你怎么看呢？
对，我同意，邱博士刚刚讲的关于他的这个就是调查方法是有局限性的。那么，另外我也想加一点，就是说刚刚主持人也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在中国做任何比较科学的调查呢，都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这个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自己做过影响，那调查人员还被抓起来过。我也回想我在跟中国的机构也好，跟中国的大学合作的时候。过去20年里面有很多的，我像这种类似的信息啊收集，不要说一个系统的调查，就是一般的信息收集都是涉及到很严重的法律问题，所以我们一般都没有办法去说很比较开放式的，或者说以一种比较科学、比较这个有效的方法去收集信息，因为中国自己的法律以及共产党的政策本身就限制这种调查，因为他认为资讯本身是会导致这个政治不稳定的。特别是在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颜色革命以后，中国特别严格控制所有关于社会信息的收集，以及甚至达到一个就商业领域的收集都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是个人的感觉呢，这个怀霍廷教授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它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也可能是做到了它的极致。但是呢，它的科学性呢，它的这个真实性呢，是有待考察的，特别是它。最后一个调查是用网络平台，网络平台我们大家都知道，完全是不可以作为一个科学依据的，因为它是上网的人群自我进行过筛选的，它不是那一种随机抽样或者是分层抽样这种一个结果，所以呢，它的这些调查的数据本身呢，并不能够全面的、准确的反映中国的现象。但是我在想，就是呢，刚刚大家提到一个是社会火山，还有一个就是政治火山，这两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应该说也是相关的。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然，一个社会的，如果说这个调查有什么意义，这个对比有什么意义，10年前跟现在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可以反映出，自从10年前那个调查以后，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导致很多社会底层或者中下层的这些民众呢，没有办法是有一个上升渠道，让他们进一步感觉到是制度的问题，导致他们自己的这个发展受到了限制。我说，在这个方面来解释这个两个调查呢，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但于至于程度怎么样、烈度怎么样，以及这个火山会不会爆发，还是说处于沉睡状态，还是属于爆发前夕，由于它的所有的是信息指标都不是很可靠，所以我觉得呢很难判断到底这个火山在就是揭示中国社会的稳定性、政权的危机方面有多大的作用。它只是揭示了一种现象，但是呢，这个现象的本身的结构到底它最后能带来什么样的政权的一个巨大的麻烦，本身并没有办法去说明。所以我觉得呢，这一个调查是10年前跟现在的对比，除了一个固化，社会阶层不断的固化以外，还可以看到，其实中共呢，它最近这10年多做的那一种种的社会控制手段，它不仅是固化了社会阶层，它同时也让人们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少。一旦你人民没有自由空间以后，他当然觉得自己过错，就是可以归因自己的那个原因呢，就少起来了。那么，特别是大家知道这个在新冠那个政策的情况下面，大家几乎完全不能够就是自由的呼吸。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导致很多的企业小中特别中小企业，就是马上迅速垮台，对吧？迅速的这个解体，导致很多中产阶级一下子回到了这个赤贫阶层。像这样一种情况，当然他们很明显有体感，他们不大会说啊，归咎于自己说努力不够，或者是自己教育不够，这是一个明显的制度原因带来的。所以呢，这个 哈佛大学的这个研究是有它的就是揭示这个真相的这样的意义，但是呢，对于这个深层的问题到底是怎么样去解读，以及说它能够代表未来的这些走向是怎么样解读，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限的。
刚才我们两位专家都谈到他的调查方法的问题，因为他是这个最新的这个调查是网络上的这个调查。那么实际上，上网的这个一般的农民和工人有多少啊？这个东西都是有值得关注的。而对贫穷问题这个感受最深的应该是一些农民或者是一般的工人。那么这2年来呢，这个经济差了之后呢？对这个经济感受比较差的呢，这个白领阶层呢开始增加多了啊，这个他们上网的估计也多啊，这是一个假设，我没法证明。但是呢，有一个同时期的差不多调查呢，这个是密西根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和他的研究生这个周谢宇和周翔两个人呢一起合作的《今日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啊。那么他们是研究，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不平等啊，就基尼系数呢，在全世界2012年的时候排名全世界第一啊。他们上他们的结论说，老百姓认为经济收入不平衡是最严重的问题啊，其次才是贪污和失业。所以说，不同的这个研究的视角啊，最后对这个不平等问题的这个看法呢是显然是有差异的啊。那么我们接着来讨论这个，刚才我们关注的是这个社会火山的迷思啊。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迷思为什么会存在？那么邱家军先生呢列了一个，就是中国人被驯服啊，同时呢这个 CSIS 它的网站这个报告呢，他讲了西方人对这个迷思的几种解释。所以我想进一问，请问邱家军博士。那除了这个你提到的被驯服以外，他提到了另外几个因素例如说中共的镇压中共的搞民族主义和中共政权的韧性等等这些问题呢，都是这个社会火山没有爆发的原因。那么你怎么回应西方学者对这个社会火山迷思的这些解释呢？
那么我刚才提到社会火山，实际上是一个这个比喻，那么它并不是一个现成的政治学或者说社会学的理论。那么如何要回应这个问题，那就要看西方人对一个火山的这种感受性或者叫耐受性，与中国人对火山的感受性和耐受性的对比，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个视角来探讨一下中国人为什么可以忍受如此长时间的社会的不平等，而导致这个火山没有爆发？那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说中国人对各种各样社会不平等的感知、认知，它的敏锐度比较弱，而耐受性比较强。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还是用这个怀莫廷教授他的这个研究的案例，他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的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那很多呢一是很难进入当地的公立学校，大多数进了这个农民工的子女学校，即便是进入公立学校，也被分到比较差的班级，参加中考高考还要回乡。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么一种教育的不平等现象发生在美国，美国人能忍受得了吗？我相信他们是绝对忍受不了，并且呢还会引起天下大乱。也就是说，美国人的这种耐受性比较差，敏锐度比较强。我记得石国鹏教授专门讲这个美国建国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美国人有一个特点叫什么？叫一分钟人。也就是说，我如果心中有什么怨恨不能够接受，那我一分钟就要爆发啊，它是不能够等的。但是呢，在中国，那已经成了什么司空见惯的事情。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中国的政治公权力在有意识的制造社会不平等，并且呢，不断的采取各种各样制度化的措施。在强化这种不平等，而对于社会大众来说， 由于呢长期受到政府的洗脑，也就在潜移默化之间顺应并且认可了这种不平等。因为就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话来说，就是什么，认命了。再者，大家想一想，如果有人为了破除这种不平等，也就是说点起引燃这个社会火山，换来的结果根本就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是什么群起而攻之。尤其是在很多时候，不少人主动的为政府站台，自觉的来维护这种不平等。大家只要看一看中国的那些人权律师啊、大学教授、良知未泯的人士，他们所遭受的各种各样的待遇就再清楚不过了。谁理解他们？谁为他们鸣过不平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下的中国很大程度上就是像马克思韦伯所讲的，仍然处于蒙昧状态。其根本原因大概西方学者不一定了解十分清楚。其一是当权者根本不希望国人开化，其二就是国人由于长期的驯化，也缺乏公益向善求知和开放包容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我真的为这种情形感到特别担忧。
任命的这种不平等啊，说根本上是一种蒙昧状态啊，这是邱家军博士的分析。那么这个怀特博士呢啊，这个他的中文名字叫怀莫廷啊，他有一个解释啊，我念了之后，我想请这个于平博士你回应一下。就是他在13年的时候啊，他接受了这个纽约时报的采访，因为他那本书啊，在这个解释中国的这个老百姓不反抗的问题上呢啊，影响很大的啊。他说他觉得中国啊政治稳定的主要威胁呢，不是收入不平等或者财富的分配不均，而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他说你看当下中国的各种抗争，几乎很少是因为一些人过于富裕和一些人过于贫困，而是因为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是程序本身出了问题。那么于平博士你怎么看怀特教授的这样一个啊看法呢？
他讲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中国人呢，他对于这个财富不均这个概念呢，特别是刚刚大家都提到社会底层，其实是没有那么切身的体感的。一般的社会比较里呢，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社会学家叫 Festinger， 他曾经在50年代他提出过一个叫社会比较理论。他认为所有的人们的这个动力啊，或者他的心理机制都是受到这个社会比较来的，所以他的比较都是跟同层次，中国人的跟美国也世界各国都是一样，都跟同层次的人，跟这些相关的人进行比较。所以那中国我们现在讲的贫富不均，极大的贫富不均的，对很多中国人来讲他是没有体感的。那比如说马云那么富，他们认为跟他没关系，但是他隔壁邻居如果说突然之间发财了，这种感觉就会有体感。所以呢，我从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呢，这种贫富差距呢，我的感觉，怀特教授他指的就是说呢，中国人对这种一般的贫富这种差距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感觉的原因是指的这种感觉。但是也不能忽略，就是如果说在同一个机构、同一个社会环境里面，他们如果有比较，别人变富，自己变穷是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时候，这个贫富差距会有体感的。这个当然就会出现我们一般人讲那个所谓仇富啊，所谓那个有一些这个报复性的行为，这是有的。这个第二个话呢，他讲的非常重要一点，就是程序的正义啊，给很多人有很大的体感。这就是我刚刚讲的社会比较理论里面就讲到这种，你这个比较是大家程序不公，这就明显的是对自己有体感。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比较是成立，但是有一点他讲的可能并不是很清楚，就是说对贫富差距的那一种没有体感或者不是造成社会动荡的原因，是指的是那种顶尖的跟底层的比较他们没有体感，但是在同阶层比较我觉得还是有体感的。很多人都会表达这个不，你比如一个单位里面谁发工资多发工资少，大家就会有感觉，为什么他发的多他发的那么少，这跟程序的正义也有关系。但是呢，他们两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那么我在想讲要强调的一点，那个中国人之所以对这个贫富差距也好，或者对那些社会不公现象他没有爆发出来，其实呢和我们中国社会呢，除了这个政治上的镇压以外，就政权的强力压制以外啊，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国人是非常重视身份认同，不太重视价值认同的。 你比如说，现在共产党他在做的一些宣传，都是指的是身份认同，你爱国主义也好，跟他讲的那种什么大的这个所谓的宏大叙事理论也好，他如果认同这些东西，他觉得他跟共产党的这种是有一个身份上的认同以后呢，他是不管价值观的。所以中国人的这个教育中间，他身份认同大于价值认同。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中国人对自己的就是生存环境的容忍度，在历史上面、文化程度上面，它就是有这样一个传统。不到万不得已，这里面有很多政治学家和这个社会学家都提出来，中国人不到死路一条的时候是不会出来造反的，他可以表达众怒不满。所以我又回到刚刚那个这个邱博士讲的那一句话，就是到底这个火山爆发是什么样的一种爆发？其实这个概念是比较模糊的，很多西方人可能认为火山爆发，政权可能就垮掉了，或者政权就会造成重大的这样一个损伤。其实中国人的火山爆发还有一种就是小的不断的爆发，但是从来不会对政权或者很少对政权构成威胁的。我觉得这是中国可能是一个常态。你包括白纸运动，那么多大学生出来已经公开挑战习近平本人了，但是后来他还是一样就悄无声息的没有了。所以呢，我个人感觉，我们要研究中国人对专制的人那个制度的这样一个耐受性，一定要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的人的这个价值观。我们中国人传统上的教的这种智慧，都是一般情况告诉你怎么样是明哲保身的智慧，而且这种智慧在目前的这个社会这个交往中间是非常流行，这就是一个明哲。
我们这个观众点评意见也有了啊，我来念几个啊，回应一下我们啊这个话题的讨论以及我们这个嘉宾的一些观点。那么油管网友呢，李克鹏啊，他说这个国家的人啊，饿死都不敢喊一嗓子啊，这是他实际上在某个意义上是邱家军博士刚才说的，中国人认了啊这种啊认命了这种不平等啊。另外，这个我看还有一些这个网友点评啊，你看是怎么说的？这个 Nest Talk 来自于 X 啊网友的留言啊，他说看看贫富差距，再看看官民差距，无论组织内外，都对不平等深恶痛绝，但没有一个人想改变，只是想做人上人。中国人不想平等，只想欺压弱者啊。那么这个叫四姑姑皮的呢，X 网友的他说，从目前来看呢，内部防火墙很坚固，就是能翻墙出来呢，或者已经润出来，中国人呢对平等公民权利的认同呢，并不普遍，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于平博士说的价值认同的问题啊。他说要达到社会火山的范围呢，造成大面积的状况很值得期待。至于压力锅式的抗议现象呢，啊，那只是零星的，要达到火山的程度，一定要有内聚力。现今的中共政权下，除非军警都发不出饷，否则呢，汗毛能拔啊。那么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我们下面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这个对这个社会火山的在当下的状况啊的一个评价了。那么我们知道10年以前他说这个火山在休眠状态，那么现在呢，这个火山呢就在一个沸腾的状态了。那么我不知道邱家军博士，你对这个沸腾状态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为什么是沸腾而不是爆发状态呢？啊，这个我想听听你的解释。
我的这个理解呢，与他有一点差距。社会火山它是一个很好的比喻。那么，与其说它进入了沸腾状态，不如说正处于酝酿状态。这个火山你不喷发不能叫沸腾，少量的喷发也不能叫沸腾，只有大规模的、大量的喷发才能够叫沸腾。这个比喻呢，说明中国社会累积的各种各样的矛盾，目前我们来看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解决。但是难以解决不是不能解决，正如这个黄伯廷教授他调研报告所指出的，人民对于社会的不公，尤其是经济领域的不公平的原因的解释，2004年到2014年，基本上它归因于，比如说像个人因素啊、教育啊，还有个体的能力和这个努力程度等等。那么那个时候呢，人们还保持着这样一种信念，就是说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使情况变得更好。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体制还是为人们的社会流动，尤其是向上流动，预留了一定的空间，但是 到了2023年的这个调研结果啊，我们知道虽然它是这个网上的调研结果，那结论呢就大不相同了，就是人们对于自己遭受的不公，它的归因发生了改变，从原来归因于个人，转向归因于体制，归因于制度性的不公。人们不再相信通过个人的努力就可以改变现状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十年之间体制出现了一个大的转型，从原来能够为社会预留上升的空间，到现在几乎是完全封闭了这个空间。这也说明这个体制已经僵化了、固化了，不能够再为人们提供这个向上流动的空间了。同时也说明人们的认知能力提升了、改变了。也就是说，我原来的不满情绪归因于个人，现在我看到是体制的问题了。这说明他们累积的社会火山在酝酿，但是没有爆发，更谈不上沸腾，不过已经具备爆发的前期准备了。
嗯，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这个于平博士啊，因为他这个报告呢还说，就是说社会火山在沸腾之中啊，不同于十年之前的休眠状态，但是呢现在还不会爆发啊。但是呢这个华盛顿的智库啊，也是这个就是 CSIS 的，他有一个项目中心主任啊，叫白明啊，他曾经在外交事务中发表一篇文章，他警告说啊，他说威权制度和威权领导人总是在外表上看起来很稳固，直到突然之间他们不再如此了。所以他这个说啊，这个这种国家制度呢，你别看他很稳定，他有时候可能有脆断的现象。那么这个跟火山爆发什么关系？于平先生。
对，这个里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到结，就是总体上看，一个专制政权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看上去很稳固，一下子就爆发了，最后脆断。这个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一个例子，罗马尼亚，还有这个包括那个伊拉克以及这个前利比亚都有这种情况。但是在中国，我觉得呢，可能跟这些情况还有所区别。刚刚就是说，我们一再强调中国的传统的价值观里面有一个非常这个就是比较有韧性的东西，那个韧性的东西就是说民众对权威的这样的一个容忍，是一个具有相当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可以容忍度的。那么在这个过去历朝也一样，有这个历史学家曾经出来说过，就中国历朝的所有的农民的这个起义都不是说他的这个政治觉悟提高或者他的价值观发生改变所导致的，可以说是100%都是因为民不聊生。换句话说，其实要到人吃人的地步，或者到社会已经进入到不能容忍的那样的一种物质极度贫困、极度匮乏，然后呢极度不公这种情况出现。那么这一种历史性的情况延续到今天，如果说还不改变的话，我同意黄伯廷教授讲的，他只是处于沸腾，还没有到了爆发的程度。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出现像邱博士刚刚讲那样的，是在酝酿当中，它真的是达到了爆发点。但是如果是这个爆发点出现，我们也要问另外一个问题，接下去会是怎么样？这个恐怕是更加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专制政权垮台以后，中国是一般情况下对导致是它是一个新的专制出现，还是一个新的民主政体的出现，这个可能是个我们更加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嗯，正好我们有网友叫汤尼哥啊，他是 X 网友，他说小时候看作一座山，就想知道山的那面是什么，长大了是才知道山的那面是另外一座山啊。估计在这个意义上回应了这个于平博士的这种担忧。那么我们的这个网友呢，这个点评意见比较多啊，我念几个啊，结束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LJX 他来自油管，他说中国社会的架构呢完全按在战争状态建立，其稳定性没有问题。于次郎他说中国人怪东怪西就是不会怪罪自己，他们绝不可能觉得自己能力差、不努力、教育程度低。那么于次郎先生这个观点呢，跟这个啊怀特先生这个当年的那个报告呢啊观点呢就是有一些不一样啊。那么华荣呢，他说来自 X， 他说水人栽舟不能覆舟，中国共产党只是压在人们头上的舟，虽然百孔千仓也不易沉没，要沉没这艘烂船呢靠的是风啊，这靠的是风，这是比较有意思的。好了， 我们那个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啊。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博士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呢，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第二个话题是中国人贫富原因民调结果为何十年出现了巨变。请大家呢休息一会儿，我们回来接着听啊，接着聊。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8月23号的十四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现在的中国民众更多的将贫穷原因归因于机会不均和经济体制的不公平，大众的不安情绪日益加重，不公平和不公正的感觉更加普遍。目前已经退休的哈佛大学社会学家怀莫廷十年前进行的同样调查显示呢，中国人更多的将严重的社会不公归咎于自己的能力差、不努力、教育程度低等等因素。他甚至认为，总体上来说，中国人并不对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表示愤恨，相反，他们欢迎这个差距。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民众的贫富观念民调在这十年之间发生重大变化？是否习近平的共同富裕的政策能平息沸腾的社会火山的危机？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呢是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博士。邱博士你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于平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么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是围绕着一个报告啊展开的两个问题的讨论。那么第一部分呢就讨论这样一个啊舆情的变化啊，究竟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东西啊？对，是这个火山呢，是处于休眠、是沸腾还是爆发啊？处于这个三个阶段的哪个阶段的一个分析？那么现在这个话题呢，我们要分析，就是说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十年之间人们对贫富问题的看法呢出现如此大的变化？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于平博士啊。有一种解释，就是这个报告的这个啊分析师们的一些解释，就是说当蛋糕快速增长的时候呢，不平等可能更加容易接受，当经济衰退时，不平等就变得不那么容易接受了。因此呢，也就是说现在的这种观念的变化是因为经济的问题，那么因为经济的问题呢是过去是中共的这个啊政绩的合法性的这个王牌，因此呢如果有政绩的话呢，那么老百姓就比较满意，那么现在这个经济政绩没有了，因此老百姓开始不满意了，有可以这么理解吗？于平博士。
对对，当然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当然人们的自己的生活水准在跟过去相比在不断的提高的过程中间，他会 淡化比它发展更快的人，比它富裕更快的人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家都有希望嘛。我们刚刚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说中共在改革开放以后前30年经济发展是飞速，然后呢到现在最近10年经济的发展速度在降低，在减缓。那么这样一个减缓的过程中间，我们还是回到社会常识，就是人们对生活就是常就这种感觉吧，生活的这个水平的感觉是会有体感的。比如说过去大家可以去旅游，现在呢没有额外的钱去旅游了，过去有钱可以去买一些奢侈品，但是现在没有钱去买奢侈品了，这个对大家都是一个体感。那么没有这种享受，他对这种物质享受的一种快乐被剥夺以后，当然他就会去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大家都一样的没有办法了，那这个感觉恐怕在我们传统的中国政治这个价值观里面大家还可以忍受。但是他依然看到有一些人可以去享受，去国外去旅游去，然后呢又可以去买奢侈品，还可以炫耀他现在的这个新车。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就对一下子人们对这个贫富差距的这种体感又上升了。因为这个社会比较理论呢，就是对这种现象进行了一个很深刻的分析，这在各个社会都会存在。那么我们看过去10年，可能更加注重我们看过去的5年，新冠以后，就是新冠前后一到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由于跟西方发生了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价值观的冲突也好，地缘政治的冲突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这种主权的冲突也好，它都给中国的经济的外部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恶化。然后呢，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又开始呢强调集体就是共同富裕，然后这一种做法导致他经济上面的把国企做得越大越强，把民企呢给他打压。压缩它的空间，就造成经济的活力也进一步下降。所以呢，这两种情况就是加在一起，应该说是就是说呢，让中国的现在的经济下滑呢变得非常的明显。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过去2-3年里面，这个中国的一些中产阶级居然像30年前那些赤贫阶层，像走向美国就是逃往美国那一个情况，也是既然走线过来，很多美国人不能理解，因为这些中产阶级在中国，他们能拿出30-50万，随便拿出30-50万，这个现金就是中国人讲的那个现金，美国人很多中产阶级一下子拿出30-50万，相当于30-50万人民币的这个美金的现金都是拿不出来的，但是他们能拿出来，但是为什么还要经过这种极端的方法来走线呢？当然这跟他们对经济的这个恶化他的体感有很大的关系。另外我们回到第一个话题里面讲到的，由于社会固化的情况，贫富这个差距不光是在扩大，而且在固化。那么你固化的话，当然人们对这个社会的不满就是产生的就是越来越大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种种的因素加在一起，确确实实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它的原因是跟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把国企做强做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然后呢跟国外这个经济相脱钩，所以这一种情况都是他现在的这个贫富差距来不断的扩大这个最终的一个原因。
那个因为这正好呢，这个于平博士呢谈到了这个共同富裕的这个政策，正好呢华尔街日报呢它有一篇文章就是讲这个报告的一个报道它标题叫做中国社会火山正在颤抖，习近平的愿景面临考验那实际上这个报告刚才我们说的是哈佛大学这些人，另外后来呢又加了这个斯坦福大学的教授，2023年他加进去了，然后他们这个问卷呢是在北京的北京大学一块进行的，他们在问卷中不可能点习近平的名字但是呢因为它涉及到对当下的这个一些看法和对未来这个中国的经济前景的一些展望，因此呢就说把习近平的愿景呢面临一个考验他怎么讲呢？他说这共同富裕呢，从理论上讲呢，这个计划呢可以消除2023年调查中人们抱怨的经济不平等现象，但到目前为止，这个行动导致政府加大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以牺牲民营企业为代价，加强了国有的部门。因此呢，中国国内一些人对这个广泛的政策行动缺乏信心，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哀叹，共同富裕可能会演变成共同的贫困。那么听起来好像是共同富裕可以解决贫富差距，那实际上现在才让这个事情呢变得更加的坏。那么邱家军博士你怎么看呢？
这个是这样，就是说特别是共同富裕有可能会演变为这个共同贫困。那你要是说 要想理解共同富裕，这实际上就是中共的话术。我们要理解中共的话术呢，我觉得最好像有的这个学者讲的一样，从反面去理解。比如说他要讲共同富裕，那你就可以理解为少数人可以获得富裕的机会，而造成绝大多数人相对贫困。再比如说这个他为经济发展指明方向，为这个指明方向，为那个指明方向，他不止还好，一直就把这个东西搞得一团糟。那么对经济来说也是一样，我们看习近平上任以来的所有的政策，当然今天主要探讨的是他的经济政策，他都已经把各个领域这个情形呢搞得越来越糟。什么原因呢？那就是这个德不配位嘛，不懂装懂，瞎指挥。这就是我们打个比方，就是盲人带路，瞎子带瞎子的体制啊。马太福音啊15章14节，它里面有句话讲得很好，他们是瞎眼的，却做了向导。如果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会跌到坑里。那么现代国家我们知道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专家治国。你比如说美国的经济，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他什么呢？他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是经济学家，他曾经任美联储的主席，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也是这个哈斯商学院的教授啊，这地方不是哈佛哈。与之相比，习近平人们说号称小学博士，即便是他那个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博士学位是真的，那么请问让他来管经济，他能够跟耶伦相提并论吗？可以说习近平除了当官之外是一无所能一无所长，无论搞什么只能够搞得更糟。这就是典型的德不配位必有余殃。可惜的是不光殃及他本人，殃及中共体制，还要殃及国人。
那个我们这个两位嘉宾啊，对当下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批评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假设把习近平排除在外，就是讲中共的这个体制和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啊之间的这个关系，如果是换了一个领导人，那么我请问于平博士，当下中国的经济会面临这样一个政绩合法性的问题，从而让人们觉得啊，这个中国政府还有希望，从而对这个贫富差距之间的这个感觉呢，啊，不是感到愤怒啊，这种情况还会不会出现呢？于平博士，
换一个领导人，其实我们讲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其实讲并不是说习近平这个人怎么样，而是这个人在位中间，他把中国的走向、国家的走向，以及把权力结构、把这个经济的这个整个运营呢搞得一团糟，是源于他的政治自己的一个比较僵化的意识形态。他的僵化的意识呢，就是共产党领导一切。这个实际上他完全不理解中国为什么前30年经济那么活跃，人民那么有信心，那么有创造力。那个原因是共产党在禁锢了人们30年以后，把人们的这种就是对人们的禁锢把它放开了。所以邓小平对中国做的一个最大的贡献，并不是发明了一个很好的制度，而是他把毛以及他这一代领导人所做的对中国人民的限制把它放开了，然后人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活力才从事经济，然后中国经济才有这么大的活力。你看朱镕基搞得也好，后面这个包括江泽民他们做的一切事情，其实很多都是把过去共产党掌控独霸的那种所谓独家垄断的这个资源呢，把它释放开来，让民众去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去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习近平显然他上台掌权以后，他反其道而行之，他集权，不光集中国家权力，还集中国家资源。他把这些东西管理在自己的手里面，但是他又不懂怎么运营经济。事实上计划经济在苏联那个时代就已经垮台了，中国自己也吸取了很多的教训，他现在要回到他所谓的这个计划经济搞共同富裕，事实上他是把中国的经济的活力给他窒息了。所以呢，我们谈到如果他要是真的不在位上，那么接下去中国领导人要考虑怎么进行二次开放，甚至进行彻底的这个制度改变。那也就是说呢，用一个民主的、法治的和自由的市场经济来让这个国家运营的更加有条不紊，更加有持续和发展性。所以呢，虽然我们谈到的是这个人， 但实际上这个人就是共产党体制下面产生出来的一个领导，这个领导他通过各种方法把中国的制度从邓小平那个时代的改革路线改回到过去，就是向着毛那个年代回归，这是他一个最大的问题。倒不是说我个人讲，不是说对他个人有什么样一个成见，其实他的所作所为本身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实际上是与经济发展规律相违背，也与人性相违背的。人们是天性是崇尚自由的，你给人每个人一个自由的空间，每个人都会为这个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他没有这样做，他把人们的这个空间呢压缩得越来越小，甚至管到人们的这个就穿衣，对吧？以及怎么样的生活方式，这些东西当然中国人是没有创造力的，而且呢这个。大家在这个情况下当然就是民怨，就是开始怨声载道，然后当然对这个制度的不满也就会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呢，不是一个他这个个人的问题，而是他个人所代表的那种集权性的体制，那种意识形态。
这个解释的好啊，这个把这个习近平啊个人和中共体制的这个关联性啊给解释清楚了啊，就是习近平坚持共产党领导一切啊，而他自己呢又不懂经济。我记得啊，我在做采访的时候啊，应该起码是10年前啊，习近平上台不久呢，我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有一个采访，他就当时就说啊，有两条我印象很深刻啊，今天这两条都印证了。第一条就说他说习近平不懂经济，啊，第二条他说中国的房地产必定要腰斩啊，这两条啊差不多，我觉得今天都已经印证了啊。正好呢，我们那个网友呢有一些点评，我把它念出来啊，请我们邱家军博士啊那个点评一下。这个四姑皮呢留了一个长长的一个留言，他说民调结果为何10年巨变，他说10年前外商工作发言都还在，那么这个发言显然是指可以说话啊，伴随而生的运输财经甚至灯红酒绿啊，他应该指的是东莞的这个啊性产业很发达啊，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人们可以自行规划明天啊，这里很重要，人们可以自行规划明天。如今这些基本条件几乎消失殆尽，中央政府坚持唱高调讲空话，政策僵化，那么这就是对习近平的批评了，人民完全没有插嘴的余地，不知明天何去何从。环顾全球，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至今还在疫后的泥坑里掉不出来，民调怎么不会有巨变呢？那么这位观众的点评比较全面也比较深刻，我想请这个家军博士你怎么回应呢？
我觉得第一点，他是指出了这个民调结果之所以产生这么一个结果，特别是前后反差那么大，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那么20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也就是说体制还为这个社会普罗大众开放了一定的空间，还有一定的自由度，结果呢10年以后，这个体制呢基本上把这个社会的活动空间这个自由度给关掉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制度在习近平当政的这10年几乎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这个弯转得太急了，太大了，让人民难以接受，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之所以这样转弯，实际上刚才于平先生也回答了这个问题，既是习近平本身的问题，也是中共体制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中共这个体制，就习近平那个水平，比如说你拿到美国，拿到台湾，你要竞选，要登大位，他根本没有可能。习近平是怎么登的大位啊？那我们知道那个比较熟悉习近平的那个李瑞先生他讲过，实际上就是靠关系啊，每一步往上走基本上都是靠关系上去的。再加上呢，李瑞先生讲得很清楚，说他就是个小学水平，我没有想到啊，也就是说当时已经看走眼了。但是就是中共的这个僵化的体制使得靠关系的人能够博取上位，并且呢他博了上位之后呢还干上了瘾，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什么都能指挥，结果呢就搞得一团糟。更深层的原因，我觉得呢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糟粕有关，和中国人民的某些德性有关。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推荐大家看一下那个 一个是明恩普的《中国人的性格》这本书，也有人翻译呢叫《中国人的德性》，还有呢柏杨先生所著的那个《丑陋的中国人》。你看了这两本书之后，那么之所以中国、中共、中国人民当下会出现各种各样奇怪陆离的现象，你就会豁然开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中国人民做支撑，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习近平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呢？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过来讲也有道理，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它是什么？它是互相塑造的。在第三点，我加上最近的观察，你比如说，你像看动态清零啊、彭丽法事件啊，还有那个白纸运动啊，那你看一看我们绝大多数国人他们的表现，就再清楚不过了。大家都在那地方坐等观望，想搭便车，真的谁愿意站出来为这个社会出一份力呢？所以说，我不光为这个国家担忧，还为这个人民担忧，是发自内心的既忧国又忧民。
这个我们的这个嘉宾啊，把问题的关忧啊，这个深化到了三个问题上，一个担忧习近平，一个担忧中国体制，邱将军博士现在是担忧这个中国的这个国民啊。我正好呢收到了一个，就是X 网友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预告后面的留言的，叫峨眉峰啊。你看这是一个叫峨眉峰，他说只要中国政府反美啊反帝，我们就坚决支持共产党，支持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如果不反美，我们就反对他啊。这就是这个一个中国人的这个对共产党的这个态度啊，估计这也是让邱博士啊比较担忧的一个理由。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简单一点，我问那个于平博士，就是说这个糟糕的不是当下的这个经济状况啊，糟糕的更糟糕的可能是就是说人们对未来的这个期待啊，这个信心在降落啊。你看他这个报告显示说，如今中国人对国家经济体系和机构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机会的信心比前几十年有所下降，就是看不到未来，这是不是一个更大的原因呢？于平博士。
对，一个国家要出现巨变的时候呢，他的人民的精神状态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指标。我记得我曾经在纽约大学的一个同事，他在这个苏联垮台之前去过苏联，当时呢他是去看了以后，他回来跟很多人说，很多年以后才跟我说当初他说我去苏联，我看到苏联人啊对自己的国家的未来，对自己个人的未来是非常的消极。他去过很多国家，他没有看到这么一个样的一个消极的一个人民。那么用这个话来看，今天也同样是这样的。如果当你这个国家的人民对自己国家的前途，对这个所谓民族的这个前途，对自己个人的前途都看不到希望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巨变的一个开始，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火山爆发的一个征兆。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乐观一点想，如果说中国人现在都很觉醒，觉得这样的一个体制是维持不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是经济的滑坡达到，今天我看了一个消息，中国的30多个省份只有一个地方是财政是个正向的，就是上海，其他的全是负面的，全是负增长。那这样
十秒钟
债，对，那么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中国怎么可能会发展好？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好了，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自由中国运动的发起人邱家军博士和法律学者啊，独立意识名人于平博士呢，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啊，观众点评也是个人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这个星期六的纵深视角呢，是专访啊这个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地区总司令，谈美国如何借鉴二战冷战经验，应对当前的挑战。美东时间8月24号上午9点播出，请我们关注。准时收看。最后呢，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这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